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22-30节，由我来念。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站立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弟子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边让我们回想你道成肉身，亲自来到地上解释你的国度，你施行医治的神迹，你赶鬼为了要向我们启示你国度的真理。求主打开今天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因为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现代的人，很多人都已经不相信魔鬼撒旦的这回事情。其实从17世纪末18世纪的有一个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开始，又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哲学思想，这些东西侵袭到基督教的基督教的这个圣经的这些启示的里面，人就带了这些的思想去读圣经。这些思想包括自然神论，自然神论他相信有神，但是他不相信这个神是圣经中的那位有位格的神。那么以其他的理性主义的抬头，而且工业革命、科学、医药的发达带来的许多的唯物的思想，所以对那些关于超自然的事情，他们就会排斥。所以基督教往往就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道德行为的教导，那么除去了所有的这些超自然的事物。所以常常你会发现基督教的软弱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不明白神的工作，所以就沦落到一个很简单的道德上面的教导。1997年纽约时报，97年是很久以前了，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的报告说，95%的人相信有神，有63%的人同意撒旦不是真的存在，那只是一个象征。那么只有31%的人相信地狱会存在的。但是你看啊，到了2015年，离现在比较近，当代心理学杂志根据2013年的一个抽样调查，57%的美国人相信有魔鬼。那么当然很多的不幸的事情发生，很多的人从原来的对于现代主义、医学发达这些可以带来人类的道德的高尚、繁荣等等，他们开始回想发现说这些没有办法达到那些理想，所以他就 慢慢就抛弃了那些前面的想法，所以也有很多人就走向了很多叫做神秘主义的道路。所以现在美国有很多他在追求很多属灵的事情，所以这些相信有魔鬼的存在的这个数字都增加了。但是这个杂志当代心理学杂志，他是在批判，他说根本没有魔鬼这个事，所以他提了很多的解释，心理学社会学上的解释，反对魔鬼撒旦的存在。他说这些都是人想出来的，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过魔鬼和撒旦。那么今天的教会就是处在这样子的文化的环境里面，所以教会通常也不会去谈这些事情啊。通常这个慢慢的这些都好像变成一个神话故事。虽然魔鬼撒旦从创世纪开始就出现了，一直到启示录它陆陆续续都有出现，在启示录更多，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仍然会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圣经，新约的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这个跟我们生活上产生了很密切的关系。最明显的，保罗是说我们的生气发怒的背后都可能是魔鬼的试探。生气不要犯罪，不要给发怒，不要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很可能你的背后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教会要穿神所赐的军装，要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而且他说那些初入教的，刚刚进到基督教来做基督徒的那些，不能在教会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那么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那有很多人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理，抵挡真理，保罗说这些人都是在魔鬼的网罗的里面。那么要怎么做呢？要用温柔的劝诫那些的人，或者神会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罗。雅各书说你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逃跑。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教会生活上的事情。所以教会如果忘记了这一块神撒旦人之间的这个征战，那这个教会基本上它是一个很软弱的教会。所以很多人说教会是一个征战的教会， Church Militant 就是在讲到这个。那么今天这个经文就在讲耶稣赶鬼是一个跟魔鬼撒旦之间的征战的这件事情。当很多人看到耶稣医治鬼妇的人，又医治他的这个又瞎又哑的人，他们这些许多人就认为他是大卫的儿子弥赛亚。然后法利赛人发现这个事太严重，因为在前面耶稣还没有这么多人说他是大卫的儿子，所以法利赛人就开始攻击耶稣的这个身份，说他是鬼王别西卜，别西卜就是撒旦的另外的一个名字。那么耶稣就利用这个机会，他一方面指出法利赛人的错误，一方面教导正确的神国度征战的真理，他说明他在地上执事建立国度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且这件赶鬼的事发生的事实到底代表是象征什么事情。耶稣的执事呢，直接的闯入了，进入了撒旦的领域的里面，他开启了一个神国度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这个的领域，这个的阶段是属于一种超自然的领域， supernatural 的领域。撒旦已经被捆绑住了，象征他的耶稣基督传讲神国度的真理，把他的百姓从罪和死的辖制中间拯救出来，这就是他 教导的这个真理。所以其实他在这边教导是他还在回答施洗约翰的那个回答，因为 这是连续，他到这边还在回答为什么约翰说，所以他施行了很多的神迹，立刻告诉了约翰，然后他就开始一直在解释这个，一直到这个地方他非常清楚的把他的医病赶鬼解释出来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教会他还要去医病赶鬼，他就错误了，误解了医病赶鬼的这个教导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耶稣他在启示神国度征战的真理。很简单的这个经文就是耶稣医病赶鬼，很多人说他是大卫的儿子，法利赛人说他是撒旦，耶稣就开始教导，就经文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中你可以看到他教导了五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神国度的征战是内在的，是属灵的。神国度的征战是内在的，是属灵的，是发生在人的内心的。第二，耶稣在这边教导了一个普遍恩典与救赎恩典之间的区分，普遍恩典与救赎恩典的区分。第三，国度救恩的成就是圣灵工作的果效，耶稣在执行，但是这个工作的成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不是一个能力，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神。第四，神国度的救恩牵涉到一个领域的转移，从撒旦的里面，他的家里面把他捆绑起来，然后把他的属于神的东西把他救赎出来，从一个领域转到另外一个领域。第五，基督在地上捆绑撒旦赶鬼的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神的国度已经进入到最后完成的阶段，也就是启示录讲的撒旦被捆绑的那一千年的开始。这是五千禧年认为千禧年的开始就从耶稣捆绑撒旦开始。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耶稣他就施行医病赶鬼的神迹。然后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众人都惊奇说，哎，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所以从这边你去看马太福音前面众人的反应都没有这么准确，或者是更这么具体。在九章八节和第九章三十三节的时候，他医治瘫子的时候，那些人就是把荣耀归给神，看到基督医治的这个能力是出于神的。九章三十三节说，他们看到耶稣医治的这个神迹，说在以色列人中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些事情。九章二十七节的时候，只有两个瞎子称耶稣是大卫的儿子，这是头一次，众人都说他是大卫的儿子。所以这一次耶稣的医病神迹，好像圣灵的工作慢慢开始展开在这些人的里面，让他们认识了耶稣。好像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释经书作者 R.T. Friend 说，他们开始从耶稣的神迹启示得到正确的答案，是耶稣希望施洗约翰能从他行的神迹得到的答案。因为施洗约翰就怀疑他到底是不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到这个地方众人的回答证明了这件事情。那么法利赛人呢，却回答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他没有说耶稣赶鬼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他说靠着别西卜，所以别西卜是撒旦的别称。但是他们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的赶鬼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不是神的就是撒旦。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们相信耶稣的能力是一个 supernatural 的来源，所以不是出于神就是出于撒旦。所以耶稣呢，25到30节，耶稣就开始一连续的教导。在这个教导中，我们要看到那五个原则。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是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能站立得住呢？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五个要点。那么这是第一回合耶稣的论述，他指出法律赛人在逻辑上出了错误，因为他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不认识神的国是什么，所以他们知道耶稣的权柄是出于神的，但是他们故意的扭曲了，污蔑耶稣。那么耶稣就说连这样的论述是非常不合逻辑，是我们用人的头脑就可以想，哪有自己国家的人，撒旦他自己国家发生了内战，怎么可能他自己打自己的，他的大鬼打小鬼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耶稣的揭露他们逻辑上是荒谬的，但是耶稣也同意他们一个看法，耶稣同意说医病赶鬼的能力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他们双方都同意的。所以第一个原则，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神国度的征战是内在的，是属灵的。那么通常耶稣在这边用比喻的时候，圣经神学家 Gerhard Voss 常常讲说，耶稣的启示在这个时候还是属于一个胚胎型的启示，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他等待使徒保罗和新约的书信继续回头来解释这个，所以耶稣的解释都是用比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耶稣开阔的等待后面他的使徒再来解释这件事。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新约更清楚的讲到属灵征战的经文回头去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意识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你们发现这节经文就是解释耶稣下面的解释，非常将人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耶稣是用一个比喻，保罗是用教义的方法，所以人的心意夺回，人的心意在哪？人的心意就在我们的里面，内心的，人的内心的是撒旦跟圣灵征战的场地。以弗所书讲完了所有最伟大的神学真理在一起，然后保罗在最后的时候说，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这对整个教会说，念完了所有的最高的神学教育，最全备的神学教，忽然保罗转向了要跟这个属灵的征战。当然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刚刚讲到保罗说你们的生气都要小心，这可能有魔鬼的诡计。你看加尔文去解释这个生气不要犯罪，以弗所书这个经文，加尔文所说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 加尔文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的神学家叫伊拉斯姆，那位神学家呢，他把这句话，他不想讲魔鬼撒旦，他把这句话翻译成不可给毁谤者留地步。加尔文说，他认为这位学者是指那位存有恶意的人，但是加尔文说，我相信保罗指的是魔鬼。保罗警戒我们应当小心，免得受到魔鬼的辖制，如同一座被敌人占据的堡垒，受他驱使，我们天天都能感受到持久的愤怒，往往无药可救，甚至非常难救。究其原因，是由于我们不去抵挡魔鬼，反屈从他的诡计，所以我们应当急速逐出恶怒气，免得憎恨的毒素充满我们的心。是不是讲这边一样？所以神国度的征战是发生在神的内心的，这跟我们所读到的道德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因此罗马书教导我们要靠着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有的地方又讲到脱下旧人，这是一样的道理，只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讲。这是第一个原则，神国度的征战是属灵的，那个属灵的是发生在我们的内心、思想、情感、意志里面的征战。神国度的真理，耶稣继续的启示，27-28节，耶稣开始了他第二回合的论述。我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弟子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所以他，如果你去看说，哎，的确他们在赶鬼，耶稣也并没有谴责他们。耶稣说，哎，那你的弟子要赶鬼，我也赶鬼。那我们，如果我们都是按照神的能力或圣灵赶鬼的话，那么他们的赶鬼就要来判断你们刚刚讲的话是错的，就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在19:13-14讲到犹太人的确在那个时候有赶鬼，那个时候赶鬼的包括大祭司祭司长和祭司长的7个儿子，所以赶鬼驱魔的确在那个时候他是犹太人他们都同意，牵涉到超自然的权势。所以耶稣他同意说这些人的赶鬼跟他的赶鬼是一样的，但是他也区别说耶稣的赶鬼跟这些赶鬼又不一样。因为后面讲了，他说这个不跟我相合的就是与我为敌的，但是这边他同意，所以这边有一个很让我们去要更进一步思想，到底他的赶鬼跟犹太人的赶鬼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犹太人的确也医治了那些赶鬼的那些被鬼附的人，那他们也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他们不是靠着撒旦的力量去赶鬼，因为耶稣已经证明了那个逻辑是行不通的。所以这边有两批人，耶稣在赶鬼，这个犹太人在赶鬼，两个都是靠着神的能力。这告诉我们第二个原则，因为我们要从圣约神学的眼光去看的话，普遍的恩典与救赎恩典的区别，普遍的恩典与救赎恩典的区别。神可以随其自由的意思，借着各种不同的管道医治人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疾病，他也可以借着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的弟子施行一并赶鬼，但这些医治不一定与神的国度有关，这叫做普遍的恩典。换而言之，神可以透过各种的方式去医治不信的人的病，心理的、身体上，但是这些医治的本身还没有办法带来内在的救赎的恩典，不一定跟神的救恩有关。那么人的心理的身体的疾病，他可以得着医治，都是神的恩典。 靠着药物甚至接着祷告，但是他的是不是内心中间得到救恩不一定。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外面身体的医治跟内心的救恩要做一个区分。神可以按照普遍的恩典施行控制人的罪、死亡和疾病，那些都只是限于在今生的短暂的。普遍恩典的范围虽然这些也都是出于圣灵的能力，但是却没有救赎的恩典，也就是说身体和心理得到了医治，但是他却没有产生出信心的悔改和心意变化更新的内心的一种属灵的生命。因为耶稣一直在讲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只有心意在里面产生的转变彰显在行为之中，才是真正的天国的子民。所以这边暗示的一件事，神有一个爱，神爱那些不信的人，他也爱，但是这个爱叫做The universal love of God， 神普遍的爱，和另外一种爱叫做神救赎的爱，这关系到救恩的问题。所以神可以医治非信徒，却没有救赎的恩典。那么真的信徒也可能会经历疾病，没有得着身体的医治，但是他却拥有永恒的救恩。真的信徒虽然经历身体的朽坏的痛苦，他靠着圣灵在信心上与基督的联合，进入基督的荣耀之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你看到那个改教家加尔文，他最后的一次讲道是被人用担架，他全身是痛的，抬到讲台上讲道，然后最后他是死在病床上。在病床上最后的时候，他跟他的那些所有的牧师们讲，他说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有情人，不要改变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建立的所有的一切东西，敬拜的模式、教导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位神学家，这位爱主的弟兄，他没有得到神的医治。这是第二个原则，身体的医治不一定带来灵魂的医治，赶鬼不一定带来罪的除去，普遍的恩典不一定带来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必须要留意这个中间有一个区分。有的基督徒他可能他身体被医治了，但是他却还是停留在一个内心没有转变的光景，有这种可能。所以外面的医治跟内心的转换，这两个中间有一个 很重要的区分点，这是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的。因为犹太人的赶鬼跟耶稣的赶鬼都得到外面的医治，都可以赶鬼，但是耶稣的是象征的讲到的救赎的恩典的领导，跟神的国度有关系，讲到心意的更新变化。二十八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在路加福音也讲到这一段经文，中文翻译成神的能力赶鬼，原文是我若靠着神的手指赶鬼 ，the finger of God。所以耶稣的清楚的启示，他的赶鬼执事的属灵的意义，他所做的事情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作为，而是这一位有位格的圣灵去执行出来的。圣灵我们通常会把圣灵看作只是一种能力而已，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在这边执行他的工作，耶稣只是做出来他的事情，但是真正把这个事情成就的是那位圣灵。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他这边要强调神的灵，就是预备到后面最后有一些经文说亵渎圣灵，所有的罪都可以赦免，但是亵渎圣灵，所以他这边要提他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第三个原则， 神国度的救恩是圣灵工作的果效，神国度是属灵的，神国度的征战是发生在人的内心的。当认识神的知识，关于基督的知识，靠着人的传讲教导，透过圣灵的运作，在人的内心产生了一个实际上的生活上的转变。他对所有他发生的事情，他从一个救恩的角度开始思想，不在乎他成功还是失败，只要他开始转过来，圣灵的果效，神的恩典的福分临到这个人，否则人不会从这种角度去看他在生活上的遭遇。所以耶稣用医病和赶鬼的神迹奇事说明，这种内心属灵的医治是出于神的大能，如同外面的身体的医治和赶鬼一样。二十九节，人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除非先捆住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是啊，很简单，人到你到我们任何人家要抢东西，对不对？到有的人家很不简单，他可能有好几把。是，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要把这个壮士要先捆绑之住，你才能到他家去掳掠要抢夺的东西。所以耶稣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大家都容易了解的。当然这个画面是从以赛亚书来的，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就说明了这个经文说，勇士夺去的岂能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凡有血气的都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所以这一句的经文它其实是从这个旧约的经文来的，那段的经文是背景是神审判以色列人违反律法，把他们带到外邦，但是他在从外邦的奴隶的这个政权统治之下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那一段的历史也就是像画面一样形容耶稣今天刚刚描述的，他进入了壮士的家，进入到了一个不同的领域的范围之内，把那边把他的百姓从中间拯救出来。当然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图画，神的百姓为奴四百年，但是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借着审判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最后进入迦南，然后绝灭了迦南的这些仇敌，然后在这边成立了神的国度。这些图像耶稣用一句话就把它解释了，这些都描述预表解释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么壮士进入壮士的家里面，当然我们 很清楚的知道壮士就是指撒旦，撒旦新约里面把撒旦称为这个世界的神。所以撒旦我们虽然看不到他，没有人看过撒旦，也许有的人画个 图案，其实撒旦你不能去看到说画的丑的恐怖的就是魔鬼撒旦，这个观念是还是属物质的观念，有很多非常美妙的电影的背后是世界的诠释。你看把这世界讲得太美好了，你到迪士尼乐园去看看，哇，好像这个世界有多美好，这背后就是撒旦的诠释，有可能。所以撒旦并不是画一个撒旦的脸，这个背后就有撒旦的力量。撒旦的力量通常是在好的事情的后面，所以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会改变，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讲。因为这个世界的神就是这个属于这个世界短暂的所有的一切，包括那些好的事情 都有一种辖制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出于撒旦。那基督徒要很有智慧去过我们的生活。那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准备的，但是我们可以使用它，可以享受它，但是不能被它辖制住。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这世界的事，世界上的事，就像眼目的欲望、肉体的欲望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进入壮士的家，就是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权势的捆绑的范围的里面，在人的内心，他的思想、情感、意志所活动的范围的里面，把人的这些都掳掠回来，顺服基督。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也是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所以在这个很多的经文之中都讲到，有很多人他不认识神的真理。那么保罗说都是被这个世代的神弄瞎了心眼，心眼就是他的 mind， 他的思想。那个以弗所书说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他说你们行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从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我们本性的欲望，随着本性心中所喜好的去做，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权势之下，都在撒旦的统治的范围之下。耶稣就进到这个范围，抢夺了他的家具家产。这边牵涉到一件事情，牵涉到一个领域被辖制底下被释放，一种领域的转移。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对这个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注解，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如今罗马书我们最熟悉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保罗说明我们信就是一种领域的转移。因为新约后来的经文都在说明耶稣在这边的教导。加拉太书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着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作辖制，罪、律法那些世上的最粗浅的做人的道理，它辖制我们。所以保罗在说明一个原则，叫做领域的转移，从领域的转移，从辖制之下被释放的一种客观的身份，发生在耶稣的拯救的上面，也发生在我们身上主观的上面。慢慢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的确可以从这个辖制下被释放出来，经过一个内心的征战。第四个原则，国度的救恩牵涉到领域的转移。那么另外一个第五个的原则，因为这个捆绑这个字呢，如果我们要问他说要确实的说这个耶稣捆绑撒旦从什么时候发生，事实上有很多的解经学者就从经文中去看，也就是说在耶稣可能是在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耶稣用了三句圣经的话就击退了撒旦，那么也许在某一个属天的领域发生的。但是这一段的经文特别的确实的告诉我们撒旦被捆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告诉我们耶稣他非常轻松的进入了撒旦的领域，魔鬼撒旦已经被捆绑了，他说明一个崭新的力量 已经势力已经成为在地上的事实，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神的国度确实的事实上临到了地上。那么当我们去看圣经，看到启示录的时候，讲到撒旦被捆绑的一千年，那么当然如果你是无千禧年派的人，你就会知道这是指新约教会时期的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审判。因此基督在地上一并赶鬼，证明撒旦被捆绑的一千年已经开始了。那至于这一千年是真正的一千年呢，无千禧年的人认为这一千年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喻性的说法，因为启示录中所有的数字都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教会在耶稣捆绑撒旦耶稣解释这件事情上，教会已经正式进入了一个圣灵的世代，千禧年的世代，神的国度就迈向那个终极完成的阶段，而且撒旦是完全没有力量。所以第五位原则，耶稣基督的执事带来神国度的完成，他的医治医病赶鬼的神迹清楚地告诉我们，撒旦是撒旦被捆绑的开始。到了第三十节，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什么叫不与我相，这边是一个独立的句子，不与我相合的当然就是指那些比较准确的，就是指那些法利赛人，他赶鬼，虽然他们赶鬼，虽然看起来跟耶稣的事工有相同的，但是他们没有参与在人的灵魂的救恩的那个的层面，所以耶稣说他们是与基督为敌的。不同我收据的，这个收据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一个收割农作物的比喻，通常是指一个末世的收割。那么耶稣是说，那些的人如果不是参与在他的末世的国度之中，那么耶稣说他们也 不是一个中立，没有一个中立的地位，你不是参与在神的国度，你就是参与在神国度之外，你就是参与在撒旦的时光之中。所以他们是分散，他把人带离了神国度的救恩之中。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就把我们的思想看到我们的身体的医治，而没有看到一个救恩方面的得救，虽然我们也是在讲神的话，但是这其中很危险的就是把我们从神的救恩的领域带走了。所以耶稣在这边讲的是我们非常很不容易接受的一句话，但是他的确就是这样子讲，如果你不是参与在这个里面，你就是与我为敌的。我很喜欢加尔文讲的一句话，加尔文说你不要替神解释，有很多人说啊，这神容许，加尔文说不要说神容许，这就是他要这样，这是他的旨意，你不要替神说好话，你不需要。在这句话我 很想解释的比较婉转一点，因为那些人做的的确是一些好的事情，但这个经文不容许我们这样讲，所有的释经的这个作者都是讲这中间没有中立的地位。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执事不断地在启示教导他的国度，他传讲信行实行医治赶鬼的神迹，他显出他的权柄是出于神，他的执事是父的任命，父赐下圣灵，所以耶稣的本身他没有办法去完成的工作，他只有圣灵去完成了，他只能传讲，他是最伟大的这个牧师，他也只能够传讲，他没有办法让这个人心意变化更新，那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的圣灵做的工作。所以呢，他启示这个真理，第一个，神国度征战是内在的属灵的，发生在人的内心的思想情感意志的 活动的范围。第二，疫病赶鬼不一定可以带来神的救恩。我们要分辨普遍的恩典和救赎的恩典。第三，神国度的救恩完完全全是圣灵的工作。第四，神国度的救恩是一种领域的转移，这对基督徒很重要。你不绝对不会在定罪的领域，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是他所做的。第五，耶稣的执事带来国度的完成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国度完成的阶段。所以教会是一个征战的教会，基督徒是征战的教基督徒。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则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要穿戴所有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的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如果我们不这样去想，我们就无法参与到耶稣末世国度的扩展之中，也就是与耶稣为敌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国度征战的信息，好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之中能够慢慢的长大，认识你的旨意，也透过国度征战的信息，好让在你的教导，在使徒的教导之中，在回看我们教会的生活以及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我们要如何的靠着你的灵，在你的话中与我们的本性征战，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使人看到你的律法的义的确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你的荣耀的工作也的确彰显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之中。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